主，我们感谢你，你离开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留下来当孤儿。你去了，你还要差遣圣灵来。感谢主，今天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启示我们、光照我们，也变化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也借着圣灵在外面的浇灌，使我们能够被武装，能够有能力、有恩赐，主啊，能够答应你的呼召，成为你的见证。主，这些都是你借着圣灵所做的，为了来是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深愿当时感动众圣徒的灵，今天加倍的在感动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见证你、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要交通《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非常的重要啊，因为那是讲到五旬节啊，教会的诞生啊，圣灵充满他们。圣灵浇灌他们，所以他们都能够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众人面前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因着圣灵的浇灌，他们都得着了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换句话说呢，他们都在那里说方言，外国的话，方言，所以从这段圣经来看，方言不是没有意义的，方言是有意义的。方言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述说神的大作为，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讲关于方言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仅讲到神的大作为，他们还需要引用神的话，把神在借着我们的主所做的救恩说得更完全，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和11个使徒接下来就站起来了，一起站起来，然后彼得呢就开始引用圣经上的话。那彼得所引用的圣经有好几段，每一段都有一个重点。他第一段所引用的乃是约珥书，那接下来你就看见了他引用了诗篇16篇的话。在这之后呢，他又引用了诗篇110篇的话，所以他在这里接连引用了3个地方的神的话。那这三个话呢，三段话呢，都有他特别的意思。那第一段话我们知道，那是引用约珥书所讲的那约珥书是在写使徒行传之前好几百年前神界先知所说的彼得在这个地方引用约珥书，主要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从各地方来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他们都知道神借着先知说过的话但是他们当时读约珥书不一定懂，但现在彼得把它点出来了，就说出了原来圣灵降临，原来五旬节的诞生呢，在几百年前神就借着先知预先说到的这段话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约珥书所讲的在当时有一部分应验了因为圣灵浇灌下来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圣经呢，当时没有应验是以后要应验的所以他后面就讲到要显出在天上要显出奇事，在地下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日子未到以前要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更清楚了，因为今天在当时没有应验的有很多正在应验最近正在应验，而且有一些呢要等到 揭开第七印之后七号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在今天来讲已经应验而且正在应验当中。那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就是新约恩典的时代呢，在这一段时期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彼得引用了这一段话之后，他接下来就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他把五旬节的事情呢，彼得引用了五旬节约珥书的话之后呢，就来见证拿撒勒人耶稣。神是借着他施行异能奇事神迹，把它表明出来，证明出来。他说这是你们自己所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所以彼得提醒他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乃是按着神的意思定的，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神预先就看明的这件事情啊，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无法就是没有律法的人，就指着当时的罗马人说的啊。所以呢，神是按着神的，他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了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人啊，然后他们交给了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啊。所以彼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特别提醒他们啊，在他们认为主耶稣被交给罗马人钉了十字架，但这是事实上呢，乃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所做的事情。在当时，不仅是罗马人这些外邦人，也包括了犹太人，所以可以说所有的人类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神呢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死的痛苦，这个痛苦在原文的意思是生产之苦，是生产之苦，换句话它是有积极目的的，积极的意义的。神就把这个痛苦解释了，解开来了，解明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好，接下来彼得就引用了第二处圣经，诗篇16篇的话。所以彼得在讲到约珥书的时候，首先讲到我们的主他的受死，但是彼得没有停在这里，接下来他要讲到主的复活。所以他每一次引用圣经都有他特别的意思，他不仅讲到他受死，更重要的他要讲到他的复活。好，所以现在呢他就要引用了诗篇16篇的话啊，所以这段话是讲到接下来讲到诗篇16篇啊。那如果我们看诗篇16篇啊，我们翻开来看一下，我们很快的解释一下诗篇16篇啊，是圣经里面啊一篇非常重要的诗篇啊。那这篇被称为大卫的金诗啊。大卫的金诗，那我们知道大卫的金诗啊，圣经上讲到金诗啊，不是只有16篇而已啊，因为我们知道诗篇56篇、57篇、58篇、59篇、60篇都是金诗啊，所以圣经上很特别，它诗篇150篇里面啊，这6篇诗篇。特别被分别出来，被称为金丝，像金子一样，这是经过火炼的。换句话说呢，这些诗篇，我们知道所有的诗篇都讲到我们的经历，诗篇乃是人经历的发表，但在经历的里面呢，这6篇诗篇呢，好像金子一样，所以这几篇诗篇讲到他的经历的时候呢，那是非常贵重而且隐藏的 那个经历。所以诗篇十六篇五十六篇到六十篇，所以这几篇非常的重要。那十六篇可以说是呢整个经诗里面的那个大纲重点。那后面呢五十六到六十篇呢就讲到它的细节。所以诗篇十六篇是非常重要的。那诗篇十六篇主要在讲什么呢？其实就是十一节所讲到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人犯罪以后，人基本上是没有路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还有审判，所以我们是没有路的人。但是呢在这里有一条路叫做生命的道路，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所以彼得在引用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引用了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的话。那这句话呢好像是大卫自己的经历，的确是大卫的经历，如果大卫没有这个经历，大卫不可能写得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知道大卫是个先知，大卫的精力有限，所以他发表呢以他自己来发表当然是有限，但圣灵借着他发表的时候呢却是把这段话呢穿透了他遥指那一位后来的基督，那一位比大卫更大的一位基督说的。所以十六篇第八节特别讲到，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所以大卫他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的一生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圣经上讲的大卫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他的秘诀就是他常常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右边就是最尊贵的一边，我便不致摇动。所以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能够不至于摇动呢？因为他常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所以他在我右边，所以我不致摇动，他扶持我，所以因此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就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大卫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呢，他知道神不会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永远撇在阴间，他会复活的，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他的预言，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生命的道路，我们的灵魂被撇在阴间了，但是呢在你面前呢我有满足的喜乐，所以这一条生命的道路呢我们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大卫的经诗。好，现在我们来回头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五节，现在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借着大卫的诗，他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必叫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第二十八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诗篇十六篇讲你必将，那是还未完成事，但这里彼得在引用他的话的时候把它改了，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生命的道路已经摆在我们这，我们的主就是道路， 他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是生命的道路。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大卫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换句话说呢，大卫到现在还没有复活。那到底他这句话讲什么呢？他就引用到了基督了，所以这里讲了基督的复活。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撒母耳下，我们以前读撒母耳下的时候第七章所讲的话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他们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一起来做什么见证呢？做我们的主复活的见证。所以第一段话，彼得借着约珥的话讲到他的受死，现在借着诗篇十六篇讲到他的复活，现在呢他又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的话，讲到他升天，他得荣耀。所以你看彼得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的话呢是很有次序的，讲到我们的主，讲到五旬节，讲到我们的主的受死，讲到主的复活，讲到主的升天，讲到主的荣耀，讲到圣灵的降临。所以接下来他怎么讲呢？他被神的右手高举，你看讲到他升天的荣耀，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这一段话很重要，因为它是引用诗篇110篇的话啊。因为现在这些人都经历到了所谓的五旬节，他们也听见了方言讲到神的大作为，但是还不够啊。彼得在把我们的主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圣灵降下来跟五旬节连在一起，所以后来他们每一个人听了就觉得这话甚是扎心，他们就问说我们当怎样行。所以你看神的话啊，圣灵借着当彼得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呢，他同时被神的话充满。所以三十四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所以前面那段话暂时不能应用在大卫的身上，但自己说，所以现在的大卫呢，他又引用大卫的话了，诗篇一百一十篇的话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一百一十篇是大卫的诗啊。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也引用了这句话，当那些法利赛人在问他话的时候，他引用了这句话。那耶和华当然是神了，大卫说耶和华对我主说，那谁是大卫的主呢？所以主耶稣引用了这句话对法利赛人讲，这是来自指着他说的，但是指着基督说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这个是彼得在引用诗篇一百十篇大卫的话。所以你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讲到第三十四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所以现在呢， 彼得做了一个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给我们解释了圣灵降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一个目的，一个解释。我们曾经讲过，圣灵的进，圣灵降下来是把我们神的儿女进成一个身体。但现在呢，彼得讲的第二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立他做，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怎么知道主升天了，主得荣耀了，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呢？当你看见圣灵降临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主他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圣灵的浇灌也好，圣灵的充满也好，我们必须看见，或是我们必须真实的认识他是主，他是基督。头脑的认识没有用，你必须要真的认识他是主是基督。而且我们在真的在生命中让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你就要经历到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旧约里面，我们晓得在旧约创世纪四十五章有一段话是可以说解释了这一段的经历，或者把它可以让我们更明白这一段经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五章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创世纪四十五章二十六节，告诉他说，谁告诉他说呢？如果你读前面那一段就知道，这是雅各的儿子从埃及涤粮回来之后告诉雅各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因为雅各早就认为约瑟死掉了。现在呢，他的儿子回来说约瑟还在，而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他不相信。那怎么能让他相信呢？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时已先，我要去见他的一面。约瑟在埃及做宰相，雅各信不来，但是当他看见约瑟打发来的车辆，他心里就苏醒了。今天我们的主升天了，很多时候我们信不来，当时他们没有看见都信不来，但是呢，如果他看见了我们的主那位比约瑟更大的那一位打发车辆来了，打发的圣灵来了，他心里就苏醒了。所以当彼得引用了这些圣经之后，他做了一个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为什么？因为都苏醒过来了，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所以他们都苏醒了。所以圣灵的降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为主，这个主是绝对的主，他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所以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圣灵降临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 一个是把所有神的儿女进成一个身体，另外一方面呢，他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好，那现在我们要稍微交通一点关于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到的这个现象。因为当时我们晓得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然后他们开始说出了别国的话来，开始讲方言。那我们一开始就特别讲到这一段圣经啊，我们很容易注意它的表象啊，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它的实际啊。所以实际比表象更重要，因为表象会改变，它的实际属灵的意思不会改变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讲到它的表象啊，因为这些表象有的时候的确吸引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开始要讲到到底方言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呢到底跟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那我想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引用哥林多前书的一些话那我们首先来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因为我们要对方言有认识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一段圣经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开始就提到了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然后接下来讲了很多的话我们等一下会交通，但我先跳到第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所以你现在看到了这里提到圣灵的恩赐这里讲了很多的恩赐当然也包括了方言不但有说方言的，而且有翻方言的，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跟我们在使徒行传所看见的有多少有关系了所以这一段圣经很重要，我说。但是因为这一段的翻译有问题就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所以很容易在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误会它的意思。那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讲到，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后面讲了很多的恩赐但事实上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属灵的恩赐这是我们常常误解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弟兄们，论到属灵，事实上在原文没有恩赐这两个字。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重点不是讲属灵的恩赐， 重点讲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你看见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基本上呢，它都是讲到同一件事情，讲到属灵，怎么做一个属灵的人，怎么才算是属灵，还不是讲属灵的恩赐。当然后面他要讲到属灵的恩赐，因为你讲到属灵的时候，你必须要讲到属灵的恩赐。那为什么保罗在讲了那么讲到前面讲了哥林多前书十前面十一章之后，到了十二章他又开始讲到属灵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讲了一些事情，讲到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哥林多教会有个特点，他们很丰富，他们凡事富足，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他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但是到了第二章，保罗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不是属灵的。属灵人参透万事，但是他们呢，他们属肉体，他们在基督里面是婴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真的要讲属灵恩赐的时候啊，你必须先要讲属灵人，什么样是属灵的。因为你可以像哥林多教会有各样的恩赐，你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你仍然不是属灵的人，他们有各样的问题。所以现在保罗开始讲正题了，保罗现在告诉他们说，弟兄们，现在我要开始讲什么叫做属灵人呢？什么叫做属灵呢？所以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因为哥林多信徒不明白，他们以为属灵的恩赐跟属灵是画上等号的。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你们是这么的无知，因为你们无知到一个地步，你们以为属灵的恩赐就代表你们有属灵的恩赐，就代表你们属灵的，你们是这样的无知。所以我现在，保罗说，我现在要跟你们谈到属灵，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怎么样算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不愿意你们这么的无知。所以现在保罗要开始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属灵，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那这是呢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好，接下来他讲到，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就是你们还不信主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你知道很有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以为我们是按着自己行事，事实上呢，我们是被着另外一个灵所牵引受迷惑。所以保罗在讲到属灵，讲到圣灵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做一个对比，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被一个灵，但不是圣灵，被另外的灵牵引受迷惑，去做什么呢？去服侍那哑巴偶像。不信主的人以为他们是凭着自己行事，但在属灵的眼光来看呢，他们在服侍偶像。所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因为呢，那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看不见。那去服侍谁呢？服侍那哑巴偶像。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偶像是哑巴。为什么要强调偶像不能说话是哑巴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后面就告诉我们了。他说，这是你们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信主，如果今天我们是被另外一个灵牵引受迷惑，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像个哑巴，因为我们不会称耶稣是主，我们不会说耶稣是主。所以一个真正被神的灵感动的呢，从负面来说他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从正面来说呢，他会称耶稣是主。那称耶稣是主，这不是口号，不是一个教条，有的人教导人要呼喊主，要称耶稣是主，但是呢在这里他不是口号，他是真正的把主当主来称他，耶稣是主。所以这个主是 master， 这是一个绝对的主，这说出了呢我们是他的奴仆，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自己的权利，他说了就算，他是主。所以彼得一开始讲的时候他就把这一点摆出来，因为我们晓得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但他们仍然自己是主，没有称主为主，这是他们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好，现在保罗要继续讲恩赐了，现在就要开始讲恩赐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有恩赐但他们还是不属灵呢？现在他要开始解释这一段话了。一个真正有属灵恩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恩赐，或者有很多人追求圣灵的恩赐呢，就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变成了我们走很容易走了另外一个阶段了，我们现在就只追求生命，不追求恩赐了。事实上两个都重要。为什么两个都重要呢？当然如果两个选一个的话，我们情愿没有恩赐，我们要有生命，生命比恩赐的确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光有生命你没有恩赐，那会怎么样呢？恩赐像个管道，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没有一个管道，你流不容易流露出来。所以生命很重要，恩赐呢是把生命彰显出来的那一个。所以恩赐是高举基督，彰显基督，彰显生命这一个，所以恩赐也重要。所以我们不能走极端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要生命不要恩赐，当然我们更不能说我们只要恩赐不要生命，那是更不好的，像哥林多教会就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呢保罗要开始解释了。他讲到恩赐原有分别，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每一个恩赐不一样，但是圣灵呢却是一位。所以所有的恩赐都是从圣灵来的，所有的恩赐都是彰显圣灵，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然后他接着讲了，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对比，恩赐跟执事有关系，圣灵跟主有关系。恩赐是为了什么呢？恩赐是为了执事，执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服侍。所以我们要服侍，我们怎么服侍呢？跟你的恩赐有关系。所以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恩赐从圣灵来的。服侍呢，侍奉呢有分别，但是主却是一位。所以你有了恩赐你就有了服侍，服侍来是从主来的，因为他是服侍的主，他是侍奉的主，他分派他的仆人去做事。接下来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所以你看又是一个对比，当你有恩赐有了服侍，功用就显出来了。所以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所以你看见三一神都在这里面， 为的是什么呢？恩赐，为的是执事，为的是功用。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你看见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呢，这是圣灵，这是我们的主，这是神所做的事情。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你看见当我们有了恩赐，有了服事，功用也显出来了以后呢，整个身体，整个基督的身体，整个教会呢就活起来了。所以如果不是圣灵的运行啊，人可以借着组织来运动，但在神的眼中仍然是死的啊，组织是死的，只有生机，生命的机能是活的。所以恩赐，圣灵赐给恩赐，主派出执事，神显出功用以后呢，整个身田身体就活过来，就叫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教会就被建立起来，生命就被建立起来。好，现在他就开始讲到了恩赐了啊。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所以有的人有恩赐什么？他有智慧的言语。那智慧的言语专门是什么样呢？专门是看见并且认识，能够说出什么呢？神的奥秘。那这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所以就能够认识，对基督有特别的认识。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所以另外一个恩赐出来了，是知识的言语，就是他不但能够看见，他能够明白，而且能够传递出去，能够发表。如果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智慧的，你看不见，你没有这个知识，你发表不出来。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所以有一种恩赐是信心的恩赐啊，他能够看见啊神的旨意，他能够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所以他能够有这个信心啊，在灵里看见了。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所以你看有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所以行神迹；又有一人能做先知，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发表；又有一人能辨别诸灵，所以你看见在教会里面要很小心，很多东西不是从圣灵来的，很多东西是从另外的灵来的，所以不要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要有分辨的灵，所以这里能够叫一人能辨别诸灵，所以一切的灵不可都信的，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所以不但能说方言，方言就讲了神奥秘的事，说的人不一定懂，但是还有人翻方言把它翻出来啊。好，所以这些呢都是恩赐啊，那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所以你看教会整个要活起来，我来尽他的功用，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啊，圣灵在这里赐给每一个肢体不同的恩赐，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一个身体里面好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很多，你看有手有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基督也是这样。那这里的基督哦，跟我们一般读的基督不太一样啊，在因为翻我们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啊。那一般我们讲的基督 Christ 啊，读圣经的 Christ 基督啊，但这里的基督它的字是 the Christ 啊，它是一个特别有一个定冠词的基督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你不这样明白的话，你不会懂得他上下文的意思。因为如果你读上下文，第十二节啊，就如身子是一个，你看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却有很多的肢体，对不对？我们都懂吗？那肢体虽然多，人是一个身子，对不对？那这是在讲什么呢？讲教会，对不对？所以照理讲应该说教会也是这样啊，但他不是讲教会是这样啊，他讲到基督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定冠词，这个基督是讲什么呢？讲到基督这个头跟他的身体，这基督。所以你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基督，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嘛，但是教会呢也是基督，头是基督，身体也是基督，这基督也是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嘛，对不对？话是没有错，但是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我们所有蒙恩的罪人里面的基督，合起来就是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没有我们的肉体，教会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基督那一部分，基督的生命那一部分，那个是教会。我们这些肉体不是教会，因为真正的教会就是基督啊。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他后来接下来讲了啊，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里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你看见教会里面有什么呢？有犹太人，有希利人，有为奴的，有自主的。但是教会又怎么样呢？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人，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你怎么可能又是犹太人，又是希利人，又是为奴的，又是自主的，又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人，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呢？因为教会里面所包含的只有基督那一部分，所以基督之外的那些分门别类的都在外面。所以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为一个身体，然后我们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圣灵在我们外面把我们建成一个身体啊。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然后呢他接着讲了，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啊。所以这特别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为什么呢？他特别告诉我们，身子不是一个肢体而已，它是有许多的肢体。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后面跟我解释了。他说：“色若脚说，如果脚他在那里说话，我不是手，所以我就不属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你想脚会不会对说这种话啊？脚当然不会说这话了，但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常常说这种话，因为我们常常很羡慕别人的职分，我们可能是脚，但我们就喜欢人家的手，手它表现的太多，让人看见的，我们都想要做手，所以呢，因为我不是手，所以我不跟你们在一起，你看，所以我们就离开了。因为我们羡慕人家的一份我们不是，所以他就说了，他说是说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但是他不能够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你仍然是在身体里面。是说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乎身子，耳朵很重要，但是当我们如果是做耳朵的人，我们就羡慕人家的眼睛，因为眼睛可以看到那么多精彩的事情，所以他就我不是眼睛， 我就不属于身子，他想要离开，但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所以保罗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呢？我们都喜欢做眼睛，我们都喜欢做嘴巴，但是如果我们全身都是眼睛，全身都是嘴巴，那是这个怪物了，这不是身子。所以如果全身是眼，那谁来听声音呢？所以你看，你做耳朵很重要的，做眼睛也重要，做耳朵也重要，每一个神给我们安排的都很重要，所以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见呢？如果全身是耳朵，有人羡慕别人是耳朵，自己是鼻子，他不喜欢。但是如果全身是耳朵，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我们的功能来发挥呢，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活过来了。但是我们所有的身体里面，我们都想要做嘴巴，你看这个身体就动不了了，就活动不了了。所以保罗在解释，事实上十二、十三、十四是连在一起的，这三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整个把它讲清楚的话，我们才会懂得。所以保罗在现在讲到基督的身体，讲到属灵的恩赐，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所站的地位的时候，这很重要的。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睛很重要，但是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所以我们每一个身体都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也不能轻看任何一个肢体。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眼睛不会对手说这个话，但是我们常常说这种话。我们也许嘴巴没有讲，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是多余的，这个人大概是盲肠，他没有什么用处，但事实上每一个都有用处。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你看头都不能说话，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说他不需要哪一个人，只有我们会说，但主从来没有这么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很多的肢体我们以为软弱，我们甚至觉得这个软弱不要就好了，但是呢更是不可少。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刚强，别人很软弱，但有的时候我们又正好颠倒，我们觉得自己软弱的不得了，但是呢神的话怎么讲？神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乃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越是软弱，在这样的人身上，你越看见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因为就是在这个软弱的人身上，你要看见神的能力，看见神的恩典，不可少。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你看我们觉得不体面，神要让他变得很体面，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这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人以为美，人以为什么美啊？主耶稣曾经举一个比喻，讲了人所轻看的野地里的百合花，神给他的装饰多美，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野地的一朵百合花装饰的这么美。所以你看，神可以让一个最不体面的、最不俊美的、不体面的让他体面，不俊美的让他得到俊美。所以神要在身体里面所要做的工作，常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越是软弱的，越是不体面的，越是不俊美的，神要让它显出来，就好像神要让那个瞎子眼睛开起来，为什么呢？神要借着这个瞎眼的显出神的荣耀来。 所以当我们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你必须要认看见神是怎么样在身体里面借着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哦，每一个恩赐，每一个支身体的都是重要的。所以24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哦，所以很多俊美的肢体好像不需要特别装饰，但神搭配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他有缺陷的肢体。哦，所以这是神的恩典。你越是觉得你软弱吗？你越是觉得自己在世人看不体面吗？不俊美吗？神要加倍的让你体面。怎么样呢？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彼得先把神的心意摆明出来，为的是怎么样？当我们懂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不至于分门别类，不至于分门别类。因为很多时候恩赐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分门别类。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摆在哥林多教会的门徒圣徒面前讲这些话呢？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恩赐，他们在彰显什么呢？恩赐为的是彰显圣灵，但是他们的恩赐彰显什么呢？彰显他们自己。他们知识叫他们自高自大，但他们却没有爱。所以到了13章讲爱，唯有爱能够造就人。所以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所以当身体真的活起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肢体受苦，一起受苦。为什么今天别的肢体在受苦，有些肢体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身体没有活起来。如果你的脚踢到石头，脚痛了，全身都痛。你咬到你的舌头，全身都痛，对不对？你不会脚痛了，然后你其他地方你还幸灾乐祸，对不对？但是在教会里面，你就发觉就有这样情况。为什么？就是整个身体没有活起来，因为我们不认识这里所讲的属灵的真理。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今天很多的肢体得荣耀，我们还嫉妒他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爱。所以爱是什么呢？不嫉妒，不自夸。所以后面要讲爱了。所以你看见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得荣耀。如果你参加赛跑，跑100公尺的赛跑，你得到冠军，不是你脚得荣耀，你全身都得荣耀，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要得，都一起快乐。这是身体真正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个表现出来的。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好，接下来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人的，再次是得医病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哦，彼得特别把方言放到最后面，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到我们交通到第14章的时候，我们会来做对比。他特别，你看他讲那么多的时候，他从使徒开始一讲到最后讲方言，最后讲方言。然后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义人的吗？岂都是医病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那这里保罗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难道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使徒吗？所以你就发现啊， 身体不都是使徒，不都是传福音的，不都是说方言的，不都是翻方言的。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属灵的恩赐，我们讲到教会的运作，讲到圣灵的彰显，讲到属灵，讲到什么叫属灵，我们要花时间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四，这三章我们要一起来看。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把这个十二章先重点的交通，然后之后我们才能够继续来交通下去。盼望我们，因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圣灵，认识圣灵的恩赐，认识属灵，认识身体的运作，所以我们需要来对这些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就特别把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四来交通，盼望我们对这些事情有更深的认识，帮助我们继续往前。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知道我们常常是何等的愚昧无知，而且我们常常的自我，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我们即使有恩赐，我们所彰显的不是圣灵的彰显，乃是我们己生命的彰显，我们肉体的彰显，多少时候我们实在是得罪你。但主，我们因为你明白你的话，我们愿意再一次再谦卑在你的面前，盼望我们能够蒙拯救，从自我的里面被拯救出来，让我们从自我里面进入身体，看见身体，认识我们只是身体里的肢体，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我们能够高举主，你是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好让身体按照圣灵恩膏的引导，我们能够整个身体能够运作和谐，能够活出那个真善美的光景出来。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能够见证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